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14号，公元2010年1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多知名歌手扎西东芝被判刑；欧洲议会议员承诺继续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美国国务院把藏文列为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各国语言之一；西藏灵王社区学校主管首次融合教育培训会开幕；中共资深党员联署要求当局合法审理刘晓波；流亡藏人就第九轮藏中会谈发表看法。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为高唱藏人受难之歌先后两次遭捕的西藏安多知名歌手扎西东芝目前被判处1年07个月徒刑。据西藏时报消息，上月3号在西宁市遭捕的西藏安多黄南州河南县知名歌手扎西东芝日前被河南县人民法院以指控涉嫌演唱传播反动歌曲为罪名判处了1年7个月徒刑，被关押在河南县监狱中。消息指出，西藏歌手扎西东芝于去年12月3号遭捕后一直被关押在西宁市一座监狱中，并遭受残酷毒打和折磨。据说扎西东芝被押送到河南县监狱时，他的脸部多处留有被打的伤痕。消息说，扎西东芝被判刑的具体日期不清楚，他被判刑的当日有40多名亲属到河南县要求旁听，但是当局只允许扎西东芝的父亲一人入庭，并且在没有律师为他进行辩护的情况下，河南县人民法院对他判处了1年7个月徒刑。据说中国当局虽然禁止扎西东芝的家人进行探监，但是允许在每周四向他提供一些生活用品。西藏安多知名歌手扎西东芝于去年10月份在西宁出版发行了个人弹唱专辑《没有伤痕的殴打》的 VCG，其中收录了13首歌曲，内容为思念达赖喇嘛及高僧大德，感慨藏地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反思2008年西藏抗议事件，一共录制了5000张，反响强烈，在许多地方争抢一空，很快被当局查禁。此外，扎西东芝之前也曾因为原唱歌曲《1958至2008年的恐惧》，内容涉及有1958年和2008年3月10号在西藏所发生的事及藏人受难的情况后，遭到中共当局的短暂拘押。据了解，西藏知名歌手扎西东芝现年30多岁，是西藏安多黄南州河南县塞尔龙乡人，原为河南县艺术团专职歌手，以弹唱民歌原创歌曲在安多藏地甚为知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议员日前会见在中国受压迫的西藏、新疆、法轮功和民运等代表，谈及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并强调已对中共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仍会继续关注并致力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据大纪元网消息，隶属民主自由党派的欧洲议会议员汉斯·范巴伦于本周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厦约见了荷兰法轮功学员代表李洪昌、西藏组织代表赤江、维吾尔族联盟主席艾江、六四学生代表毛晓明女士和法轮功真相调查团荷兰代表威尔伯特等。在会谈中，一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欧洲议会议员范巴伦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现状谈到他自己的看法，并对如何有效进行维权活动提出了建议。各代表谈起中共的侵权和迫害行径，通过呈交请愿信呼吁欧洲议会继续给予关注和支持。范巴伦议员表示，虽然他对中共不再寄有任何希望，并对其他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党派表示失望，但他仍会一直关注并致力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范巴伦称赞与会代表在改善中国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对维权活动的有效进行提出了很多建议。他说，在具体问题上，他建议不要忽略 欧洲各国政府，尤其是各国外交部长的权力，同时不要忽略对议会议员讲真相的作用，这些将非常有效，并有助于敦促欧洲议会组织中国人权听证会。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务院把藏文列为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各国语言之一，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把2009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的西藏部分已经翻译成藏文，这也是美国国务院首次把藏文列入报告的语言中。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消息，美国国务院报告中的西藏部分藏文版于本周三27号正式问世，目前已经刊登在国务院网站上。为了便于更多读者的阅读，目前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年度宗教自由报告有148种语言。美国2009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于去年10月份发表，涵盖了大约全球200个国家中的宗教自由状况。其中有关西藏部分当中，报告列入了中共当局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和被划入中国其他省份的西藏地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打压宗教活动的种种事例。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当局对西藏宗教继续采取高压措施，对各大寺院和一些宗教活动控制得非常严厉。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社区21所学校主管聚集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附近的萨热西藏高等学院举行首次融合教育培训会，同受邀主讲嘉宾英国教育学家尼格拉坦斯利就基本教育法、培养学生个人特征以及如何教导学生克服困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来自英国的尼克拉·坦斯利女士自2008年担任西藏流亡社区学校的教育高级顾问，在过去十年她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协助。作为在西藏各校落实流亡藏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从昨天28号到明天30号在萨热西藏高等学院举行西藏流亡社区学校主管首次融合教育的培训会。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教育项目负责人次任品措表示，自2004年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制定流亡藏人教育政策以来，为有效落实该政策，教育部方面从2005年开始每年定期举行教师培训会，同时还邀请教育专家进行讲座。次任品措表示，首次在西藏流亡社区举行的融合教育培训会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的融合教育特教宣言纳入到流亡藏人教育政策中的一个部分，旨在促进西藏流亡社区各校特别是与残障学校间的通力合作，增进不同学校学生间的交流与互动。
你们学校也是的，但是老子长满那了口头白头也长那等下那些丁江的这些的长满一样的路途难了我不捐献。
次任评座表示，此次培训会能够增进在各校中推广对融合教育的意识，同时学校行政负责人及教师也负起责任，为培育杰出残障学生和普通学生做出贡献。次任评座表示，与会的各校主管对首次举行的这一融合教育培训会给予强烈关注与重视，并听取英国教育学家尼克拉·坦斯利的教学经验，对不了解的地方积极提问，他们一致表示受益匪浅。受邀主讲嘉宾英国教育学家尼克拉·坦斯利在培训会上表示，融合教育的优点之一是可以给残障学生及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让他们勇敢地面对和克服困境，同时能够鼓励整个社区的学校共同工作参与合作。尼克拉·坦斯利女士还向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呈交了一份她在参访西藏各流亡社区的学校后撰写的有关教育状况报告，为今后的西藏流亡政府教育发展事业提供有力参考。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资深党员联署要求当局合法审理刘晓波，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知名异议人士、08宪章发起人刘晓波于去年年底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11年有期徒刑，对此引起了全球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近日有一批中共资深党员联署要求北京当局合法审理刘晓波个案。据外媒综合报道，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律师尚宝军于昨天28号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交了二审辩护词，并希望刘晓波在二审判决中能够获得减刑。消息指出，中共官方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继伟、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贺芳、前新华社记者戴煌以及前人大委员长万里的秘书吴向等多位中共资深老党员于近日向北京发出联署公开信，以强烈的措辞要求中国政府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晓波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另据消息，颇受国际关注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于去年2月4号被当局带走后，就与家人和外界失去了联系。高志胜在2006年底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这一消息引发人权活动人士对高志胜的生命安全的高度担忧。高志胜的妻子对中共的高志胜迷路走丢了一说表示震惊。他说，高志胜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中共必须给家属一个彻底的交代。
请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就第9轮藏中会谈发表看法，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团将从明天30号开始在北京同中共官员举行为期2天的第9轮藏中会谈。印度南部白拉古比西藏难民社区的部分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及对这次会谈的看法。一名藏人说，这次中国政府再次邀请特使团举行商谈，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不管这次会谈上能否有实质突破，但是我认为按达赖喇嘛提议来解决西藏问题上又迈出了一个步伐。另一位藏人说，这次又举行藏中会谈，但我们看不到什么积极变化的迹象。一名西藏妇女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比以往几次应该要好一些，因为这次与以前相比有点不同的是，以前中国政府对西藏流亡政府，尤其是对达赖喇嘛进行恶言攻击的气氛下进行会谈。另一位藏人说，这次能够特使团再次赴中国进行会谈，这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进行的。中国政府企图以此来减轻压力，但是会谈不会有什么积极的变化，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反而通过任命硬派人物等方式正对西藏采取一些更为强硬的政策，声称要进一步发展西藏。事实上，大搞所谓的发展就是为了更多的中国移民涌入西藏。中共认为这些措施会淡化西藏问题。 这次达赖喇嘛特使团赴中国进行第9轮会谈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丹麦等国都希望通过这次会谈在解决西藏问题上能够迈出新的步伐。达赖喇嘛特使团预计将于下月初返回到印度。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